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活出神给的使命人生。对于信主的人来说，使命就是从神领受呼召来参与他正在进行的圣工。有个牧师问教会的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神给你的使命吗？小朋友说，知道，这是我父母要我做的事，他一个更难反抗的名字，上帝而已。大家有没有听过孩子们类似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中间很多近前的父母都会按神的心意养育孩子，教导他们人生的使命。威斯敏特小要理问答，这是教会一般使用的经典教材，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在讲属神的孩子活着的目的和使命。那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学过，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有一位牧师把两者合起来说，我们越是荣耀神，我们越是以神为乐，我们就越是荣耀神。那这也是我们30天进殿进食渴望达到的目的，帮助我们摆脱网络和罪的捆绑，操练以神为乐，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荣耀神。当然因着都是罪人，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滥用使命这个词，甚至有时候拉大旗做虎皮来吓唬孩子。当家庭陷入诸侯国惧的状态，我们会不会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基督的名义来打压他们呢？罪人肯定会以使命的名义来成就个人目的。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遇到有人说神给他的使命是要跟你处对象、建家庭、养孩子，你怎么办？或者有人以使命的名义去控制教会的事工，他说神跟我说要我来带领大家，大家怎么办？当然也有邪恶的事以使命的名义干出来的。周杰伦有首歌叫《以父之名》，讲到黑帮以上帝的名义杀人，更有甚者干脆就把自己当成神。奥斯卡获奖电影《黑色追击令》里面有个杀手，他在杀人之前引用以西结书，以上帝的名义宣告对被杀者的审判。基督徒也可能用错误的方式履行正确的使命。有位弟兄说，神给我的使命是带领全家灵命迅速成长，听起来崇高美好，合神心意。你进一步问他怎么来完成这使命呢？殊不知他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不断批评太太和孩子，指证他们哪里不属灵，要悔改。他的话有不少真理，但没有恩典。有不少实话，但是不是凭爱心说的。他这样来执行使命，效果怎么样呢？孩子太太不仅灵性难成长，反而敌意大增。其实我们都犯过类似的错误，就是用圣经来光照别人。做丈夫的如果在家中整天要求妻子顺服， 妻子会更顺服吗？做妻子的整天要丈夫爱她，为她舍命，丈夫会更爱她吗？不会，因为真正建造他们的方式是做奴仆君王的方式，不是批评指责魔鬼式的控告，是效法主用恩典扶持托举他们，不是论断踩踏他们。就像基督道成肉身，不是来审判定罪，而是赦罪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用以弗所说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思想如何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人生。我们透过神的话来理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给的使命人生，我们在哪里来开展和完成我们的使命人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来俯伏敬拜你。你说雨雪从天降下，不突然返回，要滋润大地，你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你的美好的旨意。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道播种在我们的心中，让它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就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给的使命人生从何时开始？其实使命这个词意思很好理解，它本身包含着它的解释，就是一个使者去执行差派者的命令。这里有三个要素：第一，有差派者；第二，有被差的使者；第三，是命令。我们每个人都有领受使命的经历。小时候，父母在家做饭烧菜，发现酱油没了，就差派我们到小卖部打散装酱油。我们拎着酱油瓶兴高采烈地跑出去。那时候的小孩不像现在，整天沉迷电子产品，哪都不想去。用网络术语讲，很宅，是宅男宅女。那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电视，节目也难看，小孩子在家觉得无聊，待不住，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弄得做父母的整天找人。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听到别人带信，某某某，你爸喊你，你妈叫你吃饭，才心不甘情不愿回到家中。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打酱油，打酱油时我们总有机会用剩下的零钱顺便买点小东西，糖果、点心、玩具之类。有时候特别想要某个东西，可能先把钱花了，弄成既有事实，再用剩下的钱打半瓶酱油回家。有时候我们在街上观光看热闹，跟其他小孩玩，甚至打架斗殴，弄得鼻青脸肿，浑身泥土，才猛然想起好像自己有差事，这才意识到肩上 负责打酱油的使命。但是问题是，酱油瓶在哪里？打酱油的钱哪去了？这时候就有种祸不单行、步履维艰的感觉，小小的心灵深受挫折，在外面被人打，回家挨父母打，哪里才是我的避难所？哪里才是我人生的未来和出路？是少林寺、武当山吗？有的人还真辍学去习武去了。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使命，或许父母生我们是个意外，但既然生了，就得安排事做，给他使命，不然就白瞎了。虽然打酱油是很小的使命，但是像前面提到的，它却可能塑造孩子将来人生根本的使命。小时候我们是执行父母的使命，长大一点翅膀硬了，就慢慢反抗，我们拒绝他们的使命，我们变成了自己拆派自己去执行自己人生的使命。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由我的使命决定，我拥有多大的价值，由我的所作所为来衡量。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恰恰相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生命的价值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生命决定我们的使命，而不是我们的使命决定我们的生命。生命决定使命是福音，是真理，使命决定生命是人间的宗教，生命决定使命靠怜悯、靠恩典，使命决定生命是赚取、是交换，它是世界的法则，不是天国的法则。那我们信主前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在今天经文前边以弗所说的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时，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两处经文都提到我们从前的光景是死在罪恶中，是神将我们活过来。也就是说，神两次给我们开具了死亡证明书，表明他的真断绝对无误，我们不是暂时昏迷，不是病危，不是人，也不是他搞错了，而是的的确确死了。死亡的原因是我们的过犯罪恶。这话初听起来很冒犯人，让人难以消受。没信主的会说，我明明是活的，而且活蹦乱跳，为什么偏要说我死呢？其实这话主要是对信主的人说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的死不是指身体的死，是灵魂的死，是人相对于神来说的。如果我们说身体死了的人对活人的爱没有回应，那灵性死亡的人就是对神活神的爱没有回应。身体死了的人，不管你怎样拥抱他，他不会还你拥抱，不管你对他说你多么爱他，他不会像刘德华唱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同样 灵魂死亡的人，他可能在偶像假神面前磕头作揖，手舞足蹈，但不会对真神的爱有任何的回应。他不会为神给的生命感恩，也不会为基督的替死痛苦流涕。一个灵性死亡的人，可能身体健康强壮，勤奋努力，还有从别人或自己那里来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性质的使命呢？从圣经角度看，他的使命就是使人的使命，或者说是僵尸使命。这样的使命也是死的使命。使人的使命最大的特征就是魔鬼才是幕后的差派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执行僵尸使命时，随从今世的潮流，像尸体飘在海上，被潮水推来推去，一点抗拒都没有。我们每天刷手机，多半就像诗歌唱的，任凭潮水带我走。我们追踪热门话题，检查幸福清单，考究成功指南，探寻赢家秘诀，很多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努力跟随，甘心效法，害怕落后，结果是受了魔鬼的指使。空中掌权者邪灵就是指魔鬼。当我们顺服魔鬼，我们肯定从事的是死的使命。当然魔鬼从来不会告诉我们是他在差派我们执行僵尸使命，他会装成光明的使者，给我们布下许多的诱饵，就像媒体的算法和推荐。他知道怎么撩起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甚至就你特别的口味为你量身定制，给你更有吸引力的东西，让你不断上瘾。你以为很自由，其实深陷网络。何以见得？有股无形的力量不断的拉扯你，霸占你的时间，消耗你的生命，让你觉得虚空，欲罢不能，反抗无力。那么上帝作为永恒的真神，他会不会差派死人呢？不会。我们死在罪中，他会不会给我们使命呢？不会。在你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那个人说他要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耶稣怎么回应他呢？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来跟随我，传扬神国的福音。前一个死人就是指灵性死亡的人。耶稣有没有呼召他呢？没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一定是在我们重生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悔改信主之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尤其刚信主的，甚至信主好久的，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重生。他们会说，有时候我觉得我重生了，有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我们怎么确切知道自己重生了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永不改变，他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永远不会弃绝，不会反悔。我们如何验证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就像前面提到的，身体活着的人对活人的爱有回应，复活重生的人对活神的爱一定也有回应。当我们因着信经历到神的真实，就开始向他表达感恩，为他赐我们生命感恩，为耶稣舍命拯救我们感恩。我们也开始听得进神的话，我们唱诗敬拜，被圣灵感动，我们也喜欢亲近神，向他祷告，跟他交流互动。这是所有这些都是生命重生的表现。那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翻译不很准确，原文的意思是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在基督里造成的。那这句话可能让我们中间很多人又疑惑了，就我这副德性外表普普通通，工作疲于奔命，事业不上不下，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不但老婆孩子看不顺眼，就是我自己看自己也不顺眼，我会是神手中的杰作？就我这个样子，神好意思拿去展览，不会觉得脸上无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的价值不是由我们所做的决定的，而是由神为我们所做的决定的。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他的形象样式，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比大熊猫珍贵无比。虽然我们不如大熊猫住超级大豪宅，天天参展，动物园每年租它的租金就上百万美元，但我们却是货真价实的无价之宝。何以见得？因为神为买赎我们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价值，神会为我们付这样的代价吗？基督会为我们受鞭打，被钉十字架，受生产之苦吗？他可以轻易为你付百万美元的年租，给你超级豪宅，把你当大熊猫养，天天拿来展览，让你躺赢，网红博主没得比。那最近国内两个人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制造假新闻说两只雄性大熊猫首次成功自然交配，弄得比 LGBTQ 还邪乎，结果被警察行政处罚，关进了局子。如果神也给你大熊猫的待遇，还让政府保护你的名誉权，你会心满意足，觉得这辈子值了吗？你会给上帝一个大大的点赞吗？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成为国宝，成为要人，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梦想和使命。弟兄姐妹，大熊猫是地上的国宝，它是我们重生的人，是天国的国宝。神重价买赎我们，重生我们，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让我们来享受他，荣耀他， 这样的使命是活人的使命，是有永恒价值的使命，不是来自魔鬼的僵尸的使命，是从死亡到永死的使命。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不愿追求大熊猫的价值，不愿被鬼使，渴望被神差，你需要来接待耶稣，信靠他，得到重生的生命，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人生。那神给我们的使命人生在哪里成全呢？前面我们提到，当我们死在罪中，神让我们活过来，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赋予我们宝贵的价值，让我们成为他的杰作，过一个有神圣使命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使命，生命决定使命。华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耳会打洞。那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英国童谣 Pussycat 这样唱的：小猫小猫你去哪里了？我去了伦敦拜访了女王。那你在那里做了什么呢？我在女王椅子下面吓走了一只小老鼠。小猫老远去见女王，听起来像个伟大的使命，但是他在那里真正忙活的还是他天生的使命，吓唬老鼠。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拥有基督那样的生命，也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像前面提到的享受神、荣耀神，像大诫命讲的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像大使命讲到的传福音、建造门徒。有弟兄姐妹说，我信主多年，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是我怎么老觉得生命没长进，也缺乏使命感，还不如一些刚信的参加幸福小组、投身教会的服事非常火热。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可能不少的人面临同样的光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生命，它需要有合适的成长环境，新使命也需要有合适的开展环境。丑小鸭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是基督徒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篇。那是一个遇到故事，丑小鸭本是天鹅，它被鸭妈妈呼出来，它跟其他的鸭子不同，大家就叫它丑小鸭。它在鸭子中受欺负，它飞进野鸭群，被嫌长得丑。他来到农舍，又被母鸡、猫咪欺负，丑小鸭只好四处流浪，受到许多的苦。春天来临，他看见三只美丽的天鹅降临湖面，向他游来。他深感羞愧不配，他低下头，却发现自己水中的倒影变成一只美丽的白天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时刻的环境非常重要。当我们混迹世界，很容易受世俗影响，迷失天国公民的身份，忽略自己的价值，藐视自己，轻看自己，遭受许多的痛苦。如果我们居住在合适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就会健康成长，我们的使命就能顺利开展。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都是被真道的种子重生的。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提到四种土壤，种子只有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那最适合我们生长结实的土壤好土在哪里呢？是在基督耶稣里。就像今天经文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的新生命是在基督里生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生产之苦，作为神的杰作，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很美，一方面它启示我们信主以后，在神的眼中就是全新的人，旧的都过去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前面几周每天操练的，在主的话里，在信心里，在圣灵里，在灵修祷告中，在肢体相交中，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让新生命健康自由的生长，积极投入神给的使命，让我们的使命和生命互相促进，形成良性的循环。关于这个，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在基督里，使命会释放生命。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看过提线木偶，就像图片上的画面，这些木偶它是用木头雕刻的，身体各部位都连着细线，那操纵者站在高处，通过许多的细线来控制木偶，木偶就可以做出很精细的动作，走路、写字、舞剑、翻跟斗、舞扇等等。木偶虽小，却能表现人的情绪、节奏和身段，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我们从前死在罪中时，就像下面这些提线木偶，被今世的风俗和魔鬼操纵，去执行他们的使命。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之后，就像木偶变成了活人，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挣断绑在身上的线。我们进殿进食三十天，其实就在做断开捆绑的事。罪、偶像、眼目的情欲，就是拉扯我们、捆绑我们的绳索，这是我们在重生之前没有能力挣脱的。可能有人说，我从前很自由，现在也很自由，没有任何绳索来捆绑我啊。其实罪就是捆绑我们的无形绳索。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当神要降天火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透过天使千叮万嘱，要罗德一家不可回头。那为什么罗德的太太偏要回头？ 最后变成一根岩柱死了呢？因为他被罪那无形的绳索拉扯，没有不回头的自由。我们死在罪中时，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如今因着在主里重生，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也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常遵守主的道，就是遵行主的使命。如果我们住在主里，主的道就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领受主道，靠着圣灵遵行，我们就明白真理，真理就让我们得以自由。英国的皇家牧师约翰多恩曾经向神这样祷告，求你收纳我，捆绑我，因为除非你征服我，我永远不会得自由。除非你以你的爱夺取我，我永远不会真正纯洁。当我们靠主恩典遵循主命令，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向罪死，向主活，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就真自由了。彼得遵循主的使命，讲真道，被关在牢中，他可以自由的安睡。保罗遵循主的使命，传福音，也被关在监牢里，但是他可以自由的唱歌敬拜。基督撒种的比喻，他讲到第三种土壤是荆棘地。当我们依靠主，除去这个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就除去了拦阻种子成长的荆棘，我们的生命就得到自由和释放，就能够健康的成长。第二，在基督里，使命会满足生命。为什么有些老基督徒会惊奇和羡慕新信主的充满活力？因为这些新信主的在基督里遵循主的使命，会有神特别的同在，会看见神的荣耀，会经历神的作为。在大使命里面，主也应许我们，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讲耶稣来到叙加雅各井边，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那经文说他必须去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天父给他使命，要他去那里救主的百姓。当撒玛利亚妇人信主后，呼召全城的人来信耶稣。耶稣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主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让天父的爱透过他涌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中，撒玛利亚的妇人领受了他的爱，也把这爱分享给全城的人，上帝的爱就在他们心中不断的涌流，形成了爱的循环，爱的交响。那这个爱的循环，爱的交响所带来的满足呢，让主耶稣忘记了他身体的饥渴和饥饿。我们有时候服侍主，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不觉得饿， 不觉得渴，我们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被上帝的同在充满了，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幸福小组其他的服事，他们特别感到喜乐满足呢？因为主的爱在肢体中涌流，把他们带进了爱的活泉。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圣灵的膏油就充满他们，他们真的就体会到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善。所以在基督里，使命会满足我们的生命。第三，在基督里，使命会救赎生命。我们操练30天禁食禁电，放弃一些肉体的享受和满足，眼目的追求，来操练以主为乐。但是以主为乐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还需要传扬福音，分享主爱，来拓展上帝的国度，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耶稣30岁出来传天国福音，他在加百农传道，医病赶鬼，当地人把有病的鬼附的都带到他面前，他全都医好他们，他在他们那里非常受欢迎，人们就想留住他，独享他的同在。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奉差遣是要传神国的福音，让别城的人也可以生命得到拯救。同样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有了属灵的高峰体验，他要搭3座棚，待在那里不走了。耶稣有没有听他的呢？没有，他亲自带他们下山，面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山。马太福音第4章这一段经文，往往给我们不少的家庭造成困扰。基督讲到在家中信主的跟还没信主的家人会因他发生冲突，那我们有些信主的人因为以为从主那里拿到了通行证，就开始跟不信主的家人生疏，带他们像敌人像外人，弄得家中刀光剑影，炮声隆隆。就像一开始提到那个要带领家人的弟兄，他的家中就是这样的光景。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方法吗？基督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祷告。他不仅这样说，他也这样做。他道成肉身，不是为了扩大纷争审判罪人，而是要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跨越神与人的鸿沟，跨越天与地的鸿沟，跨越生与死的鸿沟，以自己的身体铺成一座桥，俯伏在鸿沟上，让罪人踩着他走过去，可以从死亡进入永生，从污秽进入圣洁，从羞辱进入荣耀。这是基督已经完成的使命，这是他要透过我们来开展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使命。我们要成为家人的桥梁，亲朋好友的桥梁，社区的桥梁，工厂的桥梁，而不是过火拆桥的人。 我们在家中，在教会，在社区，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哪怕是打酱油，我们倒垃圾，我们扫地洗衣服，我们做卫生，都能荣耀主，都能建造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赐我们使命的神，你创造人类，差派始祖管理伊甸乐园，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始祖听信魔鬼的谎言，把人类带入罪恶死亡之中，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差派你的使者来拯救我们，你不惜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他来到世界担负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可以借着他重生得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也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感谢你赐给我们大使命，差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求主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遵行使命中生命得释放，得满足，也参与你的救赎计划，经历你的大能，与你同享荣耀。你看过我们落成福音教会，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来跟随你，来效法主耶稣，来走永生的道路，来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使命，让你的心意得以满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